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12月14号星期二的新闻掘金360。今天洛杉矶下大雨了，所有的地方都在塞车。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掘金？
哦，真的，这是洛杉矶南加州，不下即可，一下就是这一两天就要把这一年都给下出来了。
但其实是好事啊，因为我们始终都在缺水旱季嘛，所以下一点雨还不错。只是我发现洛杉矶人真的不会开车，下雨天就是大塞车，然后交通灯也坏了，红绿灯全部都变成闪烁的状态，大家就开得非常缓慢，到哪里都大概要多花2倍的时间。
所以就要不然就旱灾，然后一下雨就会。水灾那样，就是它藏不住水，那水一来了就成灾，然后一下又流到大海里去了，也存不到土里去，对旱情能缓解多少也不知道。
而且好像那个洛杉矶河，就在洛杉矶市的那条河流，好像又暴涨，导致有一些车被卷进去了。
对，有3辆车被卷进去了，还有个司机逃脱了，我看到报道有写。
我记得之前还去采访过，因为山火造成的土石泥流，下雨之后它就是有那种防洪警报，也去拍过那种照片。
对，就是每一次下雨，那些曾经遭受火灾的地方，那些山上就会有这种防洪警报，就让你感觉美国怎么这么大惊小怪。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在北京的时候，下暴雨是常事儿，怎么现在下一场暴雨倒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天气？
没有错，在台湾，因为冬天有东北季风，然后夏天有西北雨，有午后雷阵雨，所以下雨真的不会让你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但是很多洛杉矶人，他们甚至会因为下雨天而请假不去上班。
就你可以想而知，南加州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一个地方，真是得天独厚，又没有龙卷风。像前
最
几
近很
天
严重。
在那个肯塔基州，还有周围那几个中部那些州，有64人死亡，100多人失踪，就是很大的一个灾害。但是加州从来没有这种灾害，唯一的就是那个悬在头顶上那个剑，就是地震。我看都谈了10多年了，那个地震夫人说加州早晚会有一个悲观。大地震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，倒不是说永久才发生。然后其他的什么灾害呀？火灾是不是有火灾？但是往往也是在山上，像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住在贫民区，也好像也很难摊上一次火灾。
对，因为山火一般都发生在那种豪宅区啊，就是风景很好的那种高山地带，我们一般不会住到那去。
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四季如春的这么一个温室里一般的火，然后稍微下点雨，大家就受不了，然后街道也承受不了，下水道也有点难以承受一样的。
所以说，洛杉矶是天使之城，好像也有一点道。
然后明天加州要恢复口罩令，室内口罩令，就是说无论你打没打疫苗，你在室内都要戴口罩。哎，这个就好像我都已经麻木了，因为现在大家无论在室内室外都戴口罩，很自觉。我不知道这口罩令还有什么意义。
没有错，因为到公共场合，就是不管是餐厅啊，或者是你要去超市买东西，反正你进入室内都会习惯性戴口罩，他门口都会说请戴口罩，所以基本上有这个令跟没有这个令，我觉得大家都蛮习惯这样子的操作。
对，顶多就是跟自己家里的人，或者是那些就是同一群人老聚集的那个固定的环境，可能不是那么严格的戴口罩。但是，一般进公共场所，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。
就像，我周末假日的时候会去运动，然后那个健身步道，就是它是一个大概2英里的那个沿着山的步道，基本上每一个就是去运动慢跑的人，他们其实也戴口罩，我还蛮惊讶的，因为很喘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戴着口罩去慢跑？但其实，在户外他们也是戴口罩。
对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新闻为什么还把它当成一个头条新闻，各大媒体都在报，包括东部的、西部的媒体都在报，中文的、英文的，这种我觉得已经是上升为炒作了，而不是报新闻了。又把这种防疫措施又 hype 一遍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保守派的名嘴 Ben Shapiro 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他最近上镜福克斯新闻就说，这个拜登政府就是利用疫情在规定各种各样的这个令啊，比如口罩令啊、疫苗令啊，限制人们的自由。但是无论你怎么戴口罩，你怎么打疫苗，包括他和他全家都打了疫苗。他并不是反对疫苗，但是他反对强制疫苗令，所以他在网上发起了一个反强制疫苗令的一个倡议吧，希望大家都去 sign the petition 或怎么样。他的意思说，他就是反对这种限制人自由选择的这种措施，因为他的理由就是，无论你怎么戴口罩、怎么打疫苗，完全符合了他的这些要求的话，
还是会
这个病毒还是会传播，就它不是你人的措施能够阻止它传播的。当你到了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你再去限制人们的活动，再去封城，再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有什么用呢？你还不如让大家就是 照常生活。
没有错，因为不管是 Delta 或者是那个
Omicron
这两个病毒，它或许以后还有第三种、第四种其他种不同的变种病毒出现，我们要学着跟它共存了。因为这个疫情拖了两年之久，不管是疫苗或者是刚才提到各种戴口罩的措施，实际上真的不能停止它继续传播，也暂时没有找到可以解决的方式。
对，现在目前包括美国大部分世界上的国家大部分人都已经接种疫苗了，但是并没有降低它的传播，所以就不要再以疫情的借口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了。
讲到以疫情来限制人们自由，我想到一个最经典的例子，就是最近香港他们规定所有的口罩都不准戴黄色的，就连黄色口罩都不让他们戴，也不只要戴口罩，而且不能戴黄色的口罩，因为黄色它象征了雨伞运动，它可能代表了香港的这个社会运动抗争，所以它不让香港市民戴黄色的口罩，公务人员也禁止使用黄色口罩。
哎，这就是走向极权的那种现象标志，希望美国不要变成那个样。今天的另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十一月份的批发价比前一年增长了9.6%，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，意思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是到了不可忽视的，而且也不是 transitory， 就是所谓的过渡性的通货膨胀了。因为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一直在强调现在的膨胀是疫情引起的，是过渡性的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 No， 它在越来越严重。
因为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危机，再加上原物料的上涨，然后还有劳工短缺，以及各种因为政策推行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至少在每个家庭都多少受到通膨的影响。
对，物价会越来越高，无论是食品还是其他的，在洛杉矶港口外等待入港的船只并没有减少，它只不过一直排到了中国，所以洛杉矶港口又在 charge 这些积存在港口的集装箱费用，100块钱一天是吧？
嗯，
所以这些费用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或者是进口商倒闭，但是所有最终的后果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
的确是这样，增加成本费用对一些小企业主来说是很难承受，或者是没有办法负担，那他就想要把这些过度的支出加到消费者身上，那最后就是物价涨。
而且这个拜登政府要正视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，被称为疫情战神的 hedge fund 投资人、对冲基金投资人 Bill Ackman， 他最近两天也在 Twitter 上发推说，即便是通膨接近40年的新高，也依然是被严重低估了。他认为美国劳工部用CPI，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样的指数来衡量通膨，已经是不准确的了。要通过住房成本这种更实际的衡量方法来衡量通膨。
没有错，他认为美国政府严重的低估了现在通货膨胀的情况。
Bill Ackman 为什么称他是疫情战神呢？因为他在这次疫情赚钱是赚的最多最快的人。疫情前他手上只有50-60亿美元的盘子，如今他的财产已经接近200亿美元了。
所以看来他对于这个疫情期间的各种货品的涨幅是很有概念，或者是精准的判断了这个发展趋势，
是吧？他在推特上写，报告的通货膨胀率被低估了，业主等价租金，也就是一个叫 OER 的这个指数，依靠业主调查来估计住房成本的通货膨胀，这是一个极其不精准的指标，独户租赁市场提供了更准确的数据。全美独栋房屋的最大业主报告租金同比增长了17%，业主等价租金 OER 占核心 CPI 计算权重的30%和整个 CPI 权重的24%。如果在计算中采用更实际的衡量方法，将使今天的核心 CPI 数据从4.9%提高到9%。反正就是说现在的 CPI 的指数的提高还不能够准确反映通货膨胀的剧烈程度。
其实不管这些数据显示出什么样的状况，但民众最有感的就是我租房变贵了，然后我要买房更买不起的，这个房价指数一直在攀升，大家不管是租房买房都越来越困难。
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跟我们洛杉矶人很有关系啊，就是那个我们的洛杉矶市长 Eric Garcetti 今天在 DC 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，就是确认他是不是能够接任印度大使这个职位。因为他当市长已经两届了，洛杉矶市规定就是当了两届以后你就不能再竞选连任了，所以这些政客要给自己找出路找工作，所以他就找上了这个印度大使的工作。一开始我对这个职位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这次听证会让我 忽然发现，哎，这其实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职位。印度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。川普时期他不是提出了一个印太战略 Indo-Pacific 来代替以前的亚太 Asian Pacific， 所以即便是到了拜登政府，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推翻。印太战略对美国政府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南海问题，因为中共对世界的威胁，所以在印太地区保证这些盟友和美国之间的关系，对美国在军事上的战略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印度大使这职位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 Eric Garcetti 这个传统政客，这个职业政客，他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魄力去担当这个很重要的职位，我还看不出来。
不过他好像本身也对印度文化有一定的，
对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小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跟父母也去过印度，对那里的文化也不陌生，而且他还曾经担任过海军的情报官，但是是那种后备役的情报官。我不知道这种经历对他的这个见识啊、思想啊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没有觉得他在担任洛杉矶市长的时候体现出特别的 exceptional 的 ability， 除了他的演讲能力以外。
实话说，我对贾西提本人也没有太大的印象，虽然采访的时候有见过他几次，但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独特的政策或在洛杉矶市有特殊的建树。
我洛杉矶市的这个 homeless 游民帐篷以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的 rampant， 你如果开车在洛杉矶市内转一圈，随处可见，已经到了目不忍睹的那种地步。他没有什么作为，至少这一个问题上，很重要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作为。还有这个 robbery， 近期的 robbery 这是一种极端的反应了。那实际上这个治安问题一直是越来越严重的，我认为
没有错，就是各种族群的对立啊，然后游民滋生，然后治安下降，现在洛杉矶是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些问题。
掰掰手指头，他可以数到的建树就是他为洛杉矶争取了主办的奥运会，他把这个争取下来了。
他帮我们争取下来的是2028年的奥运会，就是巴黎举办完之后再下一届就轮到洛杉矶了。
还有一个就是 climate change， 他在这方面很下功夫，好像他参加过一些全世界那种市长的组织，去到那里去宣传这个气候变迁、温室效应这种事情，所以这方面是被主流媒体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就之一。但具体是什么我也搞不清，可见他多么的不重要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这种 climate change 好像一种口号，就没觉得他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啥相干啊。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民主党拜登那一群人的一个很 loyal 的operative， 不是特工啊，就是那种民主党人吧，就是很忠实的那种民主党政客。像他这样的，像贺锦丽这样，还有像纽森这样的，还有那几个什么 Hilda Solis 这样的，其实都是像我们南加州比较熟悉的这种政客，经常出境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，他就是老在 run campaign， 老在竞选，老在当官。
就是他们有比较强大的个人魅力，然后在跟媒体沟通上保持比较友好的状态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场合长袖善舞。不过这一次听证会好像也有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比较挑战性的质疑。
对，还是一个民主党女议员提出的，好像是 New Hampshire 的一个民主党女议员提出，就是这个叫Jean Shaheen 这个女议员提出 Eric Garcetti 的助手好像也是一个政治顾问叫 Rick Jacobs， 他有性侵的指控背在身上，就是有一个担任 Garcetti 保镖七年的洛杉矶警察在去年的一个诉讼中声称 Garcetti 目睹了 Jacobs 性骚扰他，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。
不过贾西提本人是说他没有看过这种事，他不觉得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所以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样制裁措施。
对，他的回答就是，我想明确的说，我从来没有目睹过，也没有人提醒我注意这种被指控的行为，我还向你们保证，也就是向参议院委员会保证，如果有的话我会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他，这是很官方的一个回答。但是我看到有报道就是说 The mayor knew， 就是这个市长知道这些性侵的事情。这个 Rick Jacobs 据说是一个惯犯，就他老去
骚扰
别人。不光是这个警察有这样的诉讼，还有市长办公室的搞公关的那么一个 staff， 一个女士也声称这个 Jacobs 曾经性侵她，强迫强吻她。
希望这些不好的风气贾西提不要带到印度去，就是不要继续纵容下属，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国际上。
就是他有一个 这种下属，但是他包庇这样的下属，从另一方面反映他的
诚信问题。
对，
或者是说他本身也可能就是对这种事情比较轻忽，或者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。
OK，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
拜拜
拜拜。